第十三集，只见在帮萧夜年和唐琴上药的竹年志琼，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也不知道萧英离刚才的那一幕有没有被他看见，他心里不停转动着要怎么解释眼前的景象。你在想什么呢？竹年志琼见薛冷萧看着他，眼睛不停的转动，好奇的问。原本薛冷萧带他们回府之后，他拿给他们药擦，还准备了衣服给他们换后，说是药不够，要去库房拿下。他换好之后，等了会儿也不见他，所以就出来看看，想说，说不定是来找什么线索了。没想到就看见站着发呆的他，见到他还神情闪烁的不停的在他和他身后流转着，他好奇的转过身。没什么。薛冷萧目光闪烁的看着竹年志琼，又偷看了眼他身后的景象，看见他要转身的时候想阻止，便在他想说出口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转身了。碎掉的臂腿，蹦出的脑浆，滚在一旁的头颅，躺在路中残半的身躯，腹部流淌的肠胃，竹年志琼看了之后脸色瞬间发白，身体不觉地向后退了一步。这竹年志琼着实被眼前的场景给刺激了，连语言都失去了。他从没有想过一个人的狠毒能成这样。薛冷萧上前抱住了竹南志琼，用他温热的身体来缓解竹年志琼身体的颤抖和冰冷。他轻轻地说道，
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还没来得及阻止，你就对不起。
竹年志琼除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感受着薛冷萧给的体温，转身将整个脸都埋了进去，脸部的僵硬让他什么也说不了。也许这就是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了。城主府灯火通明，一向紧闭的城主府大门此时却反常的开着，门口还有一直有个人四处张望着，像在等什么。前厅里，月灵坐在主位上，手端起今晚的第四杯茶，刚放到口边又放下，眼睛一直看着门口。他回忆起了中午的事儿，不知道为了何事离开的月慈在中午的时候回来了。这个让月灵非常的高兴。
哥哥，你这次离开可是有救治仙雷的方法了。
月雷看见月慈一进门就迎了上去，声音带着兴奋。
对不起灵儿，我这次出去是为了别的事。
月慈一脸的疲惫，抱歉的对月灵扯了下嘴角。这半个月来，他不断的被人跟踪，也不断的反跟踪，不断的碰见黑衣人，他哪里还有那个精力去寻找药方啊。
琼儿呢？
月慈扫了下客厅，没见到竹年志琼，心里虽然多少有些失落，但是想到他融入了这个家，他心里也就多少好过了些。
哥哥，你服用了什么让头发变黑的？
月灵没有回答月慈，反而惊讶地看着月慈的一头青丝。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半个月前月慈的发丝还是黑变白掺杂的，怎么就半个月的时间就全黑了？
嗯，
月慈疑惑地看向了月灵，手拉过头发，只见一把头发乌黑光亮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是
他的脑力一闪，对了，
琼儿。
我
原来哥哥你说的有事就是为了你的头发。月灵打断了月慈，讽刺道，原来人命还不如哥哥你的一头黑发呀。
不是这样的，
我在你的心里难道就连头发也比不上？还是说我比不上竹年志琼？你口口声声说要治好仙雷，我看你也就是只是在口头上说说的吧。月灵一脸伤痛的对月慈吼道，一个转身离开了。如果是以前的月慈一定会拦住他，好好的跟他赔礼道歉的，但是今天的月慈不但没有，还到现在凶了他，说他不可理喻。都是竹年志琼，如果不是他，
他就还会被哥哥捧在手里，心里疼，被仙雷守护在身边，爱的幸福的女人。但是自从他的出现，他的幸福就被夺走了，他不再是那个被捧着被爱着的人了。他恨透了逐年之穷，如果没有他就好了，这样就没有人能再盗取他的东西了。夫总管林明看见月灵狰狞的面孔，吓了一跳，手惯性的揉了揉眼睛。
林明，怎么样了？有琼儿的消息了没？
月灵紧张的起身，抓住了林明的手臂，手微微泛白，他努力的用担忧的口吻问道。林明不疑有他，看见月灵一脸的担忧和紧张，以为是他看错了，他笑着对月灵说道，
夫人放心，二小姐已经回来了，现在就快到客厅了。
但是和二小姐一起的并不是唐大人。
去把他给我叫来。
月灵听见逐年志琼回府，脸上紧张的表情也被愤怒所代替了。他故作严肃地吩咐道。林明一惊一乍的点头，还没应出声，门口就传来了一道声音。
不用叫了，我现在就在此地。
逐年志琼平淡地看着月灵说道，他就在刚才听见丫头说月灵在客厅等他，他就让薛冷潇去他的房间等他了。还没进门就听见月灵尖锐的声音，他看着呆愣没缓过神来的林明和月灵，他自己走了进去，坐在椅子上，枝头看着拉扯的二人。也不知道是林明察觉了什么，当逐年志琼看向他们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和月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向逐年志琼俯身严谨地说道，
二小姐既然回来了，那我这就去让人撤灯。
去吧，今天麻烦你们了，谢谢。逐年志琼心里微微一愣，很感谢他们等他，真心地说着。只是让他感到讶异的是，月灵也在等着他。他心里泛起了一丝的温软，但是这样的温软并没有在他的心里温存太久，就被月灵的话又给降了温。我给你看了一户人家，明天我去合下八字，如果合适，你年底就嫁过去。月灵看也不看逐年志琼，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走人了。而逐年志琼刚挑起的唇角也连同声音的结束僵硬了，他看着月灵离去的方向冷笑了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客厅。他再不奢望月灵能真的关心他一下了，越是期待就被伤得越深，那种从云端上被推落，心里的那种冰冷感就像是在冬天里握着的冰块那般的锥心。月光被朦胧的薄雾笼罩着，池塘里的金鱼每隔一段时间就出来冒泡。月慈站在池塘的桥上，低头看着由于金鱼的亮相而产生的一道道水波，空气中好像有一层薄纱将它围绕，身上的白色锦衣被微风吹袭，让人感觉将要腾云而起般。逐年志琼看着这样的月慈，他呆住了。这仙人般的男人就是他的舅舅，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好看的男人，就是他的姐姐也不及他舅舅这样的俊美。他又想到月灵，突然发现原来月灵和他舅舅极为不像。他向池塘走过去，月慈发现了他，抬头冲他微微一笑，继而低头看着池塘。逐年之穷好奇地跟着低头看向池塘，待他看到之后，他瞪大了双眼，讶异地看着月慈，他居然在这暮色朦胧的夜里看到了，在这原本应该被夜色浸染的池塘里看到了皎洁的星空。更让他惊讶的是，他在这星空里看到了月慈含笑的脸庞。舅舅，逐年志琼忍不住惊讶出声。
琼儿，命运中自有天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月慈含笑地看着逐年志琼，手轻轻地摸了下他的秀发，他的声音很低，很温柔。
琼儿，你和叶年的命脉是紧密相连的，他本是你今生该嫁该守之人，但是你阿母却亲手将你的命运给改变了，你命运中的那个人也出现了。如果你想继续守护叶年，完成你的使命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想和你命中的那个人远走也行。舅舅希望琼儿以后不管是怎么样选择，都要以自己的喜怒放第一位。琼儿，你能做到吧？
月慈心里很明白，他是自私的，他知道琼儿不管做如何的选择，他最后都要离开的。他想让琼儿在离开前过得快乐，他不想琼儿被权势所累。这天下是谁的，与琼儿何干？这又与他何干？想了一下午，他终于想通了，权势能泯灭人的心，连至亲的人都能伤害，都能出卖，更何况他并不是灵儿的亲生哥哥。只是他放心不下的是琼儿，琼儿虽说不是灵儿亲生的，但是却享受着原本琼儿该享受的地位，灵儿又不是琼儿，他要是在这府上一定会过得不好的。就如今天。
舅舅，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逐年志琼看着月慈了然地说道，
但是舅舅，此地有我的使命，我就不能轻易说离开了，那种逃跑的行为我真的做不出来，我想先替我阿爸解了毒再说。舅舅，等我给阿爸解毒了，等我送姐姐出嫁了，我们就回红枫堡好不好啊？
逐年志琼张开双手抱住了月慈，将头埋在他的胸口，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他眼角流出了泪水。他没能拥有母爱，但是他却拥有了舅舅对他的爱，红枫堡才是他的家。月慈在逐年志琼抱住他的时候，神色微愣了一下，也在下一秒明白了，逐年志琼对他也只是亲人间的爱，而非情人。他心里虽然有点失望，但是能这样，他就已经满足了。不过，要等楚儿出嫁，恐怕还要段时间吧。他抬头看到池塘边树下悄然离去的身影，他记得那个人。那个人经常出现在千峰附近，次次他出现，琼儿体内的气息就会稳定很多。他就是那个守护琼儿的人吧。逐年志琼脸离开月慈的胸口，经过微风一吹，月慈胸口感觉到了一阵凉意。他低头看着胸口，不知何时衣服已经湿了一大片了。
你在意灵儿今天对你说的话？
月慈说的不是疑问，而是肯定的说。
之后就不会了，不能让一个伤害了你的人有第二次伤害你的机会。
逐年志琼红着眼笑着摇摇头，轻笑道，
琼儿有把握给你爹爹解毒？
月慈看着逐年志琼的红眼，想到那个在夜里为了他找药坚强的样子，他心里感觉有块不小的石头放下来了。
有是有，但是还要等些时日。
逐年志琼对上月慈求解的眼神，想到早晨看到的场景，他的心里暗暗发狠，严肃地说道，
舅舅可知爹爹院中的奇珍异草和蜜蜂的卧室是谁安排的？
有这回事儿？我记得我离开那会儿都没有这些啊。
月慈惊讶地说道，突然想到他从开始为逐年仙雷解毒时就开始被人跟踪，之后还屡次遇到黑衣人，他皱起了眉头。难不成这两者有什么关系不成？
既然舅舅不知道，那琼儿就先回去了。
逐年志琼转身要离去的时候，想起刚遇到的黑衣人，他转身提醒道，
舅舅你最近小心点，这城里最近不太平了。
月慈微愣，
也是，谁叫舅舅你这么漂亮呢？
哈哈哈哈！月慈看着笑着离开的逐年志琼，嘴角虽然满是苦笑，但是眼里却 溢满了宠溺。
琼儿，你以后也要这样的快乐。
中年志琼回到他住的小阁楼，四处都看不到薛冷潇的身影。叫走出门想让人叫来刚才指路的小丫头，但是他刚到门口又退了回来。冷潇功夫那么厉害也不会出事，可能是有事先走了。
二小姐，您可是在找失财的那个公子啊？
中年志琼面前出现了一个小丫头，绿色的衣裙包裹着瘦小的身体，眼睛小心地看着他。他打量了眼，淡淡地问道，
你叫什么？你在哪里看过那位公子的？
中年志琼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跪在他眼前的丫头，看着他微闪烁的眼睛，他的心思提了神。他就不信一个丫头能弄出什么样的事情出来。
回二小姐，奴婢叫小双，是在怡亭阁办事的小丫头，刚才我路过明亭的时候见到了那公子，他的心情似乎不是很好，还让我给他拿酒，奴婢就想说他是二小姐的客人，奴婢当然就不敢怠慢了，后来公子喝醉了，自己朝慈亭阁去了。
叫小双的丫头低着头，掩饰着她眼中的那一闪而过的算计。中年志琼看了眼小双，没有说话，起身走了两步，回头淡淡地说道，
你在前面带路。
少爷，老爷正四处寻找你呢。
城主府外围，孙杨出现在薛冷潇的身旁，虽然长时间待在少爷的左右，但是还是不由自主地看着少爷发呆。一身月白色的锦衣，长身而立，玉冠束发，完美的脸上含着微微的笑，璀璨的明目让人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神仙下凡了，特别是现在站在不低的高墙上。
你如果再看下去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是知道结果的。
薛冷潇没转头，淡淡的声音里夹杂着威胁。
小琼应该快出现了吧？他会陷入圈套吗？
少爷，你怎么能这样呢？次次都用这招来威胁我。
孙杨换上了一脸委屈的看着薛冷潇，他就不明白了，他也长得不错呀，怎么就会沦落到次次都被罚到青楼去卖艺呢？
我看也就你最合适，
你看你什么都没给我探听到，就学了一身的娇媚，如果你现在换成是女装的话，说不定我会很感兴趣和你试试。
薛冷潇挑眉调侃孙杨，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前面的黑夜。
少爷，老爷正四处找你回去呢。
孙杨很自觉地逃开了话题，他看见正在那儿突然笑了的薛冷潇，不由得好奇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微愣了愣，但是很快地回过神来，惊诧道，
这么晚了，竹年二小姐这是要去哪里啊？
竹年志琼还是回府后时的着装，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向来独来独往的竹年志琼面前居然多了一个丫鬟。更让他吃惊的就是竹年志琼现在去的地方慈亭阁，那不是他找到少爷的地方吗？薛冷潇转头看着孙杨好奇的眼神，他微微一笑，俊美的脸上如同绽放的花朵似的展开。
很好奇，一起去看看吧。
那便在离开前去见他一面吧，希望他在街上碰到他时能认出他来，不然他又该伤心了。孙杨惊讶地看着转身准备跟过去的薛冷潇，在看到他对他示意之后，他眼里不由得也兴味连连了。这还是头一回少爷笑得这般的诡异，他也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本集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